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早上再一次聚集在他的脚前。那么在信息聚会之前呢，我们请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主啊，使我们能够接受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偶像。是的，主啊，你是千万人当中的第一人，主啊，你摔碎我们里面的偶像，你亲自愿你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能够得以称为神的儿女，都是你因为你自己的恩所造成的。在这新的第一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又在这里来数算你自己的恩典，数算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祈求你也越过，主啊，我一切的贫穷与软弱，主啊，好叫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在这里得以传递出来。我们祈求你圣灵的恩膏在这里做涂抹的工作，你不仅涂抹为你做出口的无怨的仆人，也涂抹一切在这里聆听你话语的众弟兄姊妹。主，我们将整场的聚会恭敬地仰望在恩主手中，我们祈求主你从起头到末了来在这里做引导与保守的工作。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与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几个月以前，在一次家庭聚会当中，对不起啊，我想还是在这里能够盼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有机会来参加家庭聚会啊。那么在家庭聚会上面呢，我们当时有一对年轻的夫妇，那么这个姊妹即将要生孩子了。那么这个孩生孩子的时候，在我们当中聚会呢，就有一位西人的姊妹啊，他就问他，你名字给孩子的名字取好了没有？那么这个姊妹跟这个年轻的夫妇，他就说还没有啊。他就问他，那你是男孩是女孩呢？他说他肚子中的孩子是男孩。那就问这位姊妹，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名字可以建议啊？那么当时这位老姊妹啊，就给他讲出一个名字来。他说这个名字叫做叫赛亚。那么这个年轻的夫妇听了以后，好像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正好我当时也在场啊，他就问我，他说：“哎，龙茂，你知道这个是谁吗？”我说：“这个名字啊，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名字。他在圣经里面是一位很好很好的一位王，他叫约西亚。”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曾经看过这个名字，但是不见得对他有印象啊。所以当时我就很有感慨，我就想，这么好的一位王，可是呢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了。我们很熟悉圣经里面，当我们讲到约西亚，我们非常熟悉他徐勇弟兄最近在讲约西亚记啊，所以那我们对这个约西亚这位领袖啊非常的熟悉。可是当我们讲到对不起约书亚啊，当我们讲到约西亚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没有印象。所以我想今天早上就借着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位在圣经里面神对他评价非常高的一位王，约西亚王，他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一位王。那么他的事迹呢记载在列王记下22章和23章里面，那同时也记载在历代志下34章跟35章里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历代志下34章，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一下，看这里是怎么样来记载这位王好吗？请我们一起打开历代志下34章。我想我们从34章的第一节把整章念下来好吗？我想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来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完31年。他做完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 除掉秋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将他们的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拉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犹大、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烧来的。就是交给木匠、石匠买凿成的石头和架木与栋梁，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他们又监管干台的人，督促一切做工的。利未人中也有做书记、做司事、做扫门的。希勒家对书记撒欢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遂将书递给撒谎。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的和匠人的手里了。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离弃我，向别神烧香，愿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听见我指的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约西亚以约瑟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刀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好，我们再翻到35章的20节，我们从20节念到25节。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由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初次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又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站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哀哭。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好，我们再读一下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到1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在这里，如果我们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再来看第35章的里面的经文。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你可以看见说这个王是一个很特别的王。34节开始就讲到说约西亚他8岁登基。我想在讲到约西亚登基的这些接下来他做完的情形之前呢，我想我稍微的讲一下当时他们所处的那个历史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所罗门因为犯罪，然后呢拜了许多偶像以后呢，使他的国家在他的儿子罗波安的手上就分裂为南北两国。那么到了 约西亚王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他是南国犹大国的王，在他做完了这个时代里面，可以说他来到了犹大国历史上面最黑暗的时代了。所以我这个讲题就把它起名为叫做逆往狂澜的约书亚。因为在约西亚之前，他的爷爷呢是犹大历史上面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王，他不是因为他的敬畏神而出名，那是因为他被偶像离弃神，是犹大历史上面最坏的一位王，也就是马拉西王。他不仅仅在犹大各处被这个偶像，他甚至把这个偶像的敬拜带到了耶和华殿当中来，他把偶像的坛设立在耶和华殿当中，他不仅仅拜这些偶像，他也在全国各地设立交鬼的、行巫术的、行邪术的，所以以至于他的这些的罪恶的行径，使神的烈怒呢临到了犹大国。而且这位君王呢，这位马拉西王呢，他是犹大历史上面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王。那我们来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又知道说南国是本是大卫的子孙的这个传递的国，可是到了马拉西这一代呢，却是这样的败坏也是神又来审判这地。当马拉西做完55年时了以后呢，他的儿子亚门王接续他做王。那圣经上面形容他呢，亚门王登基的时候呢年22岁，他22岁做王，在耶路撒冷做完2年的时间，只做了短短2年的时间，后来他就被他的臣仆所杀。这个国民呢，把这些背叛他的臣仆杀掉了以后呢，就立他的儿子约西亚为王。那么他也就是这个约西亚的父亲亚门王，他在耶路撒冷做王的这2年的时间里面呢，圣经上面形容他呢，他完全呢照着他父亲马拉西所行的敬拜一切的偶像。圣经上面形容他的罪是越犯越大，2年的时间越犯越大。所以当约西亚登基的时候，他才8岁，他的国民把约西亚8岁的小孩子推到了这个王的位置上面去。圣经里面给我们，当我们读了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做完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从8岁登基，到了16岁，就做完第8年，很年幼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寻求他祖宗大卫的神。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因着他这样寻求大卫的神，他有差不多四年之久。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假如说他第十二年的时候，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来洁净耶路撒冷、犹大全地，他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我们知道，在犹大20位的君王里面，可以称得上被称得上是好的君王了，差不多有8位。但是呢，在这8位的君王里面呢，他们很多时候讲到说，他们效法他们的祖宗大卫所行的，除掉木偶，但是到最后呢，总有那么几位君王在最后总要加上一句说，只是丘坛还没有除去，也就是说他们会做这个除掉偶像的事情，可是并不彻底。但是到了这个约西亚的时候呢，他就做了非常的彻底，他把这些所有的偶像都除掉了，然后包括这丘坛。其实如果我们对这个丘坛的历史有一点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些的丘坛它并不完全都是献祭给这些外邦的偶像的，也有的是献祭给耶和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8位的君王里面，有的是被称为好的王呢，他不敢把这个丘坛除去，因为这好像也是来敬拜耶和华的，但这是属能义的敬拜，并不是照着神的敬拜啊。但是到约西亚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来除掉这一切。我们刚才读到讲到说，他来除掉圣殿里面的，除掉耶路撒冷的，除掉这犹大全地的。不但如此，我们读到刚才第34章里面第6节开始，他说又在马拉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 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的。那么这里面讲到了几个地方，比如说讲到这个拿弗他利，讲到西缅，讲到马拉西，讲到以法莲。我想我们如果对这些这个地方的名字有点认识的话，你就发现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是南国犹大地的君王。你知道在以色列国分裂以前，圣经里面只要提到说从但到别是巴，乃至讲到以色列全地来说了，因为但在以色列的最北边，别是巴在犹大地的最南边，所以他讲到说，如果讲到但到别是巴，就指的犹大全地来说了。可是当王国分裂以后呢，北国以耶罗波安为首的在撒玛利亚来这个都城建国，那么南国就是以耶路撒冷为犹大国的首都。那么这里面讲到的这几个地方呢，拿弗他利是在以色列国的最北边，其实是属于以色列国的，不是属于犹大国的。那么以法莲呢，是跟犹大国所接壤的，就是在以色列国的南边，所以这是以色列北跟以色列的南。那么这个西缅呢，西缅在哪里呢？西缅是更南的，别是巴下面的。马拉西呢，我们知道马拉西两个支派，一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边，另外一半在约旦河西边，所以他这里讲这个四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说他其实是指的以色列全境来说的。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在差不多主前七世纪的最后的25年的时候呢，也就是亚述帝国就开始没落了，内忧外患。因为当约西亚做完了这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国已经被这个亚述帝国所灭，但到了主前七世纪差不多25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亚述帝国内忧外患，他又起来开始对付这个兴起的巴比伦帝国。那么这样就给约西亚王呢有一个机会，他可以来到北国来坚守一切的偶像。本身来说，他是南国的王，他来清理南国的偶像是他分内的事情。可是他不但如此，他并不满足于清理他国内的偶像，他甚至不放弃北国以色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了，那些所剩下的移民，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亡国的时候，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北国所有的人呢都掳掠到亚述帝国去的，那么留下一些老弱病残，那么再把其他的人移民进来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民啊，约西亚王他都没有放弃，他又起来做洁净的工作。那么我想读到这里，我想我们再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13章里面所记载，我们一起放到列王记上第13章第13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看到第3节。我们放到一起来读。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坏，坛上的灰必倾洒。”这耶和华说预兆。那我们就停在这里。这里面讲到说有一个人名叫约西亚，那么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时间里面呢？当这个犹大的一位先知，也就是这里讲的神人，他奉神的命差遣去到北国向耶罗波安来宣传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呢，是约西亚王出生之前的300多年。你看在300多年之前，神也就已经预言说将来又出生一个人，从大卫家里所出生的，名叫约西亚，他又来行洁净这个偶像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后来发现，果然约西亚就做了这件事情了，他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了。我想我们信主以后都知道说，我们不会去拜外面有形的偶像。我记得在我还没信主之前，我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啊。那是30年前， 30年前，当我的父亲病重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个很小的小孩啊。那么，因为我家人信主啊，那么后呢，他们就说呢，你要把家里面所有的有像的、有龙的、有这些图、有庙的这些图案呢、啊，然后把它烧挪出来来处理掉。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教导啊，但是我是很小的小孩，因为我的父亲呢，他很喜欢集邮，那么后来我也很喜欢集邮啊。那么因为他很喜欢集邮，他就订了很多的集邮的杂志。那么在这些杂志上面，他可能从50年代就开始订集邮杂志吧，订了可能有几十年的时间，家里很高的一叠的这个集邮的杂志，那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偶像的图案哦。那么我是个小孩子，我当时就听家里人的话咯，就去找了所有这个杂志上面一本一本的翻，上面有这些图案的、有像的，我就开始去剪掉它、去涂掉它啊、哦。但是很遗憾啊，到最后其实我父亲还是因为病重过世啊，在30年前啊。那我那时候我就很伤心、很难过，我觉得好像这个病没有什么效果哈、啊。有形的偶像，我们可以这样来除掉它。我们前不久这里开始了有一个啊，就灵命成长班的学习啊。我很感谢主，在灵命成长班里面，我有机会参与其中的服事，那么我就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曾经是一个怎样落在被偶像的光景当中，那么后来他怎样的离弃偶像。但其实我听他们讲这些见证的时候啊，我发现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的，因为我自己没有这种被有形偶像的经历啊。当这些弟兄姊妹，当他们跟我交通到说他们离弃偶像的经历的时候呢，我很受感动的。为什么很受感动呢？因为当他们信主了以后呢，他们愿意把这些偶像除掉，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很多的偶像呢，你知道这里面讲有金子做的、有银子做的、有玉做的，其实他们花了很贵的、很多的这个钱来买回来的。他们信主以后呢，不愿意舍去的。可是呢，我就听到有姊妹，她信了主耶稣以后呢，他就开始清除这些偶像。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里面，诗歌第三节里面讲到说，什么样能够使偶像失去他那种美丽的模样呢？不是因为灰心，不是因为劝勉，也不是因为失望，乃是因为无价之宝的显现。无价之宝的显现以后，他就愿意来离弃这些偶像。可是我也听到也一些姊妹，她信主了以后呢，她虽然信主了，但是呢，他仍然不愿意离弃这种有形的偶像。他觉得这个很贵的钱买的，然后他讲的说：“哦，我如果不要的话，我可以把它送给别人。”其实对付有形的偶像啊，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那究竟什么是偶像？对有形的偶像，我们很清楚，我们不会去碰它。我们现在信主以后，我们知道说那些金子做的、泥塑的、玉雕的，我们不会去拜它。那么无形的偶像呢？究竟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被它所夺，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在它身上，能够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一切能够拦阻我们与神亲近、与神交通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偶像来着。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接触的人事物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想我们来想一想，今天哪些东西是我们的偶像？我们不会拜外面有形的偶像，但是呢，很多时候很多的东西一不小心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不能够来与神有交通、来与神亲近、来听到神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多人就活在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当中，就好像这个以色列犹大的民一样，他们因为离弃了永生神，他们让他们的地里面充满了偶像，甚至在圣殿当中充满了偶像以后呢，他们就活在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就带来神的审判，以致以色列国北国就很早了就被亚述帝国所灭，最后犹大国也仍然没有逃脱亡国的命运，最后他被兴起了巴比伦帝国所灭。那如果我们今天也让这个偶像存留在我们里面， 其实我们的光景也是非常的可怜的。外面的偶像很容易去掉，但是里面的偶像呢，真的很难去除掉的。所以我们想借着这点时间呢，来让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宝贵的主在我们里面与我们有这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没有力量来除掉偶像的。我们所读的这个三十四章，历代志下三十四章一开始就讲到说，约西亚王他能够起来清除偶像，首先是他寻求他主大卫的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他能够有这个力量，先是因为他亲近神，他寻求他大卫祖宗的神。到了十二年时候，他就开始有这个力量来起来，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又除去偶像，又来服侍主，很重要的是不能够光凭我们的热心，一定要有这根基在里面，有神的话语存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有力量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刚才我姚宗照说，他除掉了以色列遍地所有的偶像。当他除掉这些偶像以后呢，那我们读到刚才经文讲到说，他就开始修理圣殿，他开始要恢复圣殿的敬拜。我们不仅仅要除掉偶像，更是要恢复与神这一种亲密的这种交通，这种在圣经按照圣经的心意的，像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方式来敬拜神。他就开始差派这些啊祭司啊，这些啊书记啊，去修理耶和华神的殿。那么这些殿呢，为什么要修理呢？乃是因为被他的祖父马拉西跟他的父亲亚门王所破坏的。他们把偶像放在里面，把坛啊毁掉，把甚至他们在里面盖的这种软铜的这些啊房子啊，所以在里面也甚至有淫乱的事情，把它带到圣殿当中。你看其他的王，他拜偶像的是在外面，但是他主甚至带到内殿里面去的。所以呢，他就开始清理这些了，他做得非常彻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圣经里面很稀奇的给我们看见，就是在第十四节里面，他说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他就得到了律法书。本来以色列这个犹大国以色列民啊，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把律法传递给他们，让他们专心的来敬拜独一的真神。这律法书在约书亚的时候又他们传递下去的，可是到了约西亚王这个时代呢，律法书竟然没有的，他们竟然没有律法书了。在这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得着的这律法书，所以呢，王就开始用这个书记呢就念那律法书。圣经里面，我想大家再一起来看这些经文啊，第十九节啊，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方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方和王的儿子、王的臣仆亚沙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他知道这个烈怒已经临到了，他听到这个律法书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那是撕裂衣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在读神的话语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感受啊？我记得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以前不读圣经的啊，但是我信主以后就开始读圣经。那时候刚刚信主，因为不知道啊圣经里面到底讲什么，就开始每天下班回开始读圣经。读圣经有的时候读的会让我热泪盈眶，觉得很后悔，没有为什么不来读这样的圣经。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当我读圣经哈，读完了会撕裂衣服，会这样撕心裂肺，这种在神面前近乎神的话语这种降卑啊。你要知道，这是因为王一国之君啊，当他读到这律法书的时候，尤其是读律法书，我刚才讲到说让我读圣经能够读的那个热泪盈眶的，那不是读律法书，比如说读怒德记，比如说读到那个约瑟与他弟兄相认，哎呀，太让人感动了，看到神的爱的啊，觉得很感动。但是我从来没有这种经历，说我来读律法书会读到这种撕裂衣服，会被神的话这种给击倒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我想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读律法书、读生命记啊，读这样的立位记， 我们可能读的就想跳过去，那么多的献祭条文日历典章，我们只想读跳过去。接下来我们圣经概览班用来读历代志上下啊，可能很多里面的家谱我们也想跳过去啊。可是呢，约西亚王他听到律法书上所记的时候呢，他就撕裂衣服。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来读圣经，毫无疑问的，我们怎样来读圣经？我相信当这约西亚在听到神律法书上的话的时候呢，他实在他不是觉得这只是一本宗教的典籍来读的，这只不是，这不仅仅是一些规条在那里面，乃是又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他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所以读圣经很重要，是要我们来读经的时候又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有人讲到说，你读圣经呢，你要怎样的读呢？他说你读圣经呢，你要读，要读到有光。因为我们是一般跟随主走天路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光的话，你就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所以他说你读圣经呢，又读到有光，这样你才能知道方向。不但如此，他说你读圣经呢，你要读到有粮，有粮食，因为你这样才得饱足，你才有力量找这条属天的道路。可是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很乐意来读圣经，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可能读圣经就成为一种惯性了，习惯了，或者呢可能就不读圣经了。我很感谢主啊，在我信主以后周围有一帮很好的弟兄姊妹，他们会提醒我用来读圣经。可是尽管如此，有一段时间呢，其实我有蛮长时间没有读圣经了，也不是天天读的。然后我有理由的，为什么有理由呢？因为有一次我听王国贤弟兄讲到啊，他说呢，他说你读圣经呢，不代表说你一定要天天来读啊。因为他说你看主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怎么责备他们呢？他说你们天天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却不肯到我面前来得生命。所以说他说这样子，那你就不一定要天天又读了。那我就抓住这句话说那我就不要天天读圣经了，我还是有读的嘛，对不对？只是有的时候读，有的时候没有读。但是你很欣喜的发现，如果你不是天天来读的话呢，你一天不读的，你就很容易两天就不读了。两天不读，你很容易就可能三天四天就不读了，这也可能是一个星期不读了，两个星期都不读了，所以呢很容易就成为一种习惯了。但是感谢主，后来就有机会跟一些其实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啊，有一姊妹问我，他说农茂你是不是每天都有读圣经的？因为那天正好讲台信息上面讲到说你要来读圣经啊，那我就说我没有每天都来读圣经啊，我就发现其实不对的啊，神关照我了，我就没有再讲王国贤弟兄所讲的。其实王国贤弟兄一直并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被我那个乱怨了。后来从那时开始呢，我就开始立志啊，又每天来读圣经。然后我们就有一般的弟兄姊妹，我发现这个我们青年聚会非常好啊，他们有一个读经群啊，每天就来读圣经，读完了以后就发一个笑脸上去啊。那我们就有一般的弟兄，我们也这样子的，每天也发读完经以后，然后就把一个笑脸发上去，或者是把一些经文发上去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用，因为这样会让我们每一天来到神面前来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那不但如此，读神的话语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最起码的。读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遇见这位说话的神，神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话。所以约西亚他能够有这样力量来洁净圣殿，来洁净这个犹大地，洁净耶路撒冷，洁净这个整个国，因为他寻求他主父的神，然后呢他有神的话语在里面，他有了这神话语以后呢，他就近乎在面前，他降服在神面话的面前。约西亚在听到神话语以后，他的态度呢，我们可以拿一个另外一个人来做对比啊，就是扫罗王，这完全两样的。他听见这个神的话以后，他就开始在神面前痛哭流涕，他就撕裂衣服了，他就悔改啊，他就为他这个他的国民，为他祖父，为他父亲所做的这些事，他就悔改了。接下来他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引领以色列整个以色列的民来归向耶和华。从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读到34章的第29节就开始呢， 他不仅呢，他自己有了神的话语，他自己读神的话语，他自己将神的话语存在里面，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并不满足于此。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呢，他更是愿意把神的话语让他的百姓们也能够知道。所以呢，他就召聚第29节开始呢，他就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面，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又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读神的话也非常的重要，但不是来作为一个参考来着。有道理的我接受，没有道理的我就不顺从。他这里面讲到说，他是又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他不仅仅自己又这样子做，他也有他的子民，也有他这些百姓，所有祭司、这些犹大的长老，所有百姓都来做这件事情。其实在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此，也要让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得到这神的话语，让我们的影响能够扩大出去，像约西亚这样子。第34节的下半部分说，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因着他这样的做了，这个描述啊，跟我们在约书亚书里面，约书亚的情况呢，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约书亚在世跟众长老在世的时候呢，以色列民就遵行耶和华的道。约西亚也是，他在世的时候呢，所有的百姓也跟随他，跟随这个啊，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自己有了神的话语，我们也要来影响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来一起的来归向他。圣经里面我刚才读到这个啊，第35章后半部分讲到说，当约西亚这样子做的时候，他真的得着全国人民的这个爱戴，以至于当他死了以后啊，全国上下为他哀哭。我们刚才读到35章里面讲到约西亚他战死沙场，这是唯一一位战死沙场的犹大的这个君王啊，他的国民，当他战死沙场以后，他的国民就为他哀哭，而且这个哀哭呢是非常非常的大，就像我刚才为大家读的那个撒迦利亚书第12章里面讲到说，这个哀哭怎么样来形容呢？那你形容到当有一天我们的主又回来的时候，又来拯救所有以色列的民的时候，他们突然就发现，原来我们的主是他们所扎的那一位，所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一位，他们就开始撕心裂肺的在那痛哭了，像上的长子一样的，像上的独生子一样的。他说：“你怎么来形容那种人们对于那种啊主男那种悲伤之情呢？你怎么来形容他了？”他说：“你们想想看，想想看，那种悲伤呢，就像在米吉多的那个平原，米吉多平原，也就是约西亚王在那里被埃及王法老尼哥所杀的那个地方，他就像那种的那个悲伤。我们可能今天不一定的会有那种感同身受，但是作为以色列民的话，当他们一听到说这个米吉多的这个哀伤的，他们就能够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痛苦的哀伤。不但如此，他死了以后，耶利米为他写哀歌，耶利米为他写哀歌，哪一个来怀念的悼念这位王？这里面讲到是耶利米为他在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到约西亚，直到今日，直到哪里？什么日子呢？写立在志下的以斯拉写立在志的这卷书的时候了，已经离约书亚离世100多年过去了。你们想想看，有没有今天有没有一位伟人，他死了以后100多年，当他的百姓、当他的民来想起他的时候呢，还是在为他撕心裂肺的哀哭，而且呢，他说这成了以色列中成了定例啊，每年他们都这样来这个怀念着约西亚王。而且请你们不要忘记，当以斯拉写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呢，100多年过去的，其中呢有70年是犹大国根本就已经亡国了。 于是呢已经被掳掠到外邦了。可是呢他们在外邦的时候，当他们想起约西亚王的时候，他们仍然这样的哀哭，为他哀哭。这是一位非常宝贵的君王，他活的时候他为他的子民带来了这种纯正的信仰，他带来一个伟大的复兴。他在位31年之久，犹大国国泰民安，所有的百姓都归向耶和华神。那在耶利米书里面不仅讲到说他在全国带来这种纯正的这种敬拜，他也在以色列这个犹大民当中行公义、行公平，将恩惠赐给他的百姓，所以以至于他的子民们能够这样的来敬仰他、来怀念他。当我来看着约西亚一生的时候，我实在是很受感动。我感动的不仅仅只是他这个人被神得着，那实在感动的是神在这个整个历史当中他在掌权。圣经告诉我们，就算洪水泛滥之时，他仍然坐着为王。神在300年之前，约西亚降生了300年之前，就已经差遣先知说将来有一个人是大卫的后裔，约西亚他用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真的成就了，神真的借着约西亚来归回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归回到纯正的信仰上面来。可是我们再往后面看，就会发现很遗憾的是，后来呢约西亚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接续他，但是并没有遵守他的道，以致最后呢犹大国呢亡于巴比伦。我在想，如果神借着父勒达先知父勒达所说的预言，说这国必定倾覆的，必定会被亡国的，如果他的儿子们、他的孙子们能够像他一样的敬畏神的话，会不会改变这个结局呢？请我们来想想，会不会改变这个结局呢？我想一定会的。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约拿书，约拿是一位很好的一位先知啊。可能虽然我们读他的事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不怎么样啊。可是约拿呢，这位先知呢，他实在是认识神的一位先知。但是约拿这位先知呢，也是唯一的一位在圣经里面他所讲的预言呢没有实现的先知。当他讲到尼尼微城40天又倾覆了，可是我们最要知道没有，因为他们的子民都悔改了。所以巴不得我们也借着这些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离弃偶像，我们重新回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重新与神立约，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与众弟兄姊妹一起来追求。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年轻，我们可以等到将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约西亚王他8岁登基，他16岁就开始寻求，在座都比他年龄大了。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提醒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面做信徒的榜样。我想这个年轻不仅仅讲到我们这个实际这个肉身的这个年纪来说，也可以讲到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年龄，也可以讲到我们开始参与服事的年龄。不要叫我们小看年轻，在我们最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心智像约西亚一样，来一心的来归向我们的神，来寻求他的正面，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我想约西亚还有其他的事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来调动他，以后有机会再来讲他。我们今天信息停在这里，那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的王，你是那位万族之主、万王之王。主啊，不管这个世代多么的荒凉、多么的败坏，我们始终知道你一直在掌权。主啊，你在历史历代你都兴起得胜者来，你在历史历代你都呼召主啊得胜者来跟随你。我们祈求你在这样主啊败坏邪恶的世代里面，你兴起更多主啊倾心爱你的弟兄姊妹们来，好叫在这幕后的世代能够为你自己抓打美好的胜仗，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谢谢你，我们将这些话语再次恭敬地交在主手中。我们祈求你在众弟兄姊妹里面来做提醒的工作，帮助我们的心主要能够离弃偶像，重新的归向你，让我们的心主要能够来单单的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